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新的每一天，4月23号星期一的早上，您现在正在收听良友电台制作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亲爱的主内家人还有听众朋友早上好。
是的，今天啊又到了星期一哈、啊、真的是觉得
是
怎么是一眨眼，本来还觉得哈、啊、这个周末还隔了挺久的。结果又到了星期一了。
对。我不知道刘芳老师的心情啊是不是跟文慧一样啊，那就是呢啊，星期一好像又有一种我要装备好开始努力了，
对、
啊、
要开始跑了，
对，有一点点沉重啊，因为面对呢前面的几天呢我们都要早起嘛，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有一些的兴奋跟期待，因为又可以透过直播节目跟我们的弟兄姊妹相聚了。
是的是的，星期一哈，所以呢这个矛盾的心情矛盾星期一，
深蓝色的星期一啊。
是，
不是因为沉重，而是呢因为这个心情有一点复杂。那您是不是呢哇星期一又可以跟我们相聚了，好兴奋啊。像迦南外语一样啊，全家一块儿吃早餐，阳光呢照在身上，然后呢听着我们的节目，哇，多美好的一天。但是一想到呢又开始上班上学了，心情又有一点的
紧张哈，
紧张呢。
是，那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觉得啊，不管是怎么说好呢，希望今天早上呢大家能够一起来互相打打气哈，
是，
准备好这个礼拜的开始。
对，加油加油。
嗯，
所以呢星期一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林晨牧师的专栏，
幸福家庭重建，最后一集了。
不，还有下一周
哦，
13集，因为它才到第十二集，
是下礼拜还有最后一集啊。那一周的开始呢，也鼓励大家呢能够早睡早起，吃好吃的哈。那还要有时间的锻炼一下。
对，我知道呢，微波出炉呢这一档节目呢，好像有一个新计划。
对，
就是呢跟听众朋友一起每天来走路。
是，这个是在计划当中哈，我们可能还要再计划一下，就是想让大家呢瘦一下自己的那个微信计步，每天走了多少路哈。
对，那跟大家偷偷的说一个笑话，真是我今年听到最好笑的。就是我们的台长赵群牧师呢，给自己不是设了每一天要走1万步、还是2万步嘛，
是，
但是呢他走不够嘛，这个步数不够，所以呢他说呢他在家里有的时候就是拿起他那个什么手表啊，不是手表，就是
运动的手表哈，
或手机在那边摇啊摇啊摇啊。那您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呢？还记不记得呢？
哎呀，我的感冒还没完全好。
对，
是，我们就说到这个运动的问题呢，上礼拜我们就说到这个有学校呢特别开设减肥奖学金哈，那是有一个人不吃零食啊或者干嘛的哈，就是减肥呢让人就是随时都要关注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哈，这个减肥呢由此而生了很多的产品。
是，我们要记住啊，这个任何事情都没有捷径可走的啊。那么有一种产品呢据说能够让您呢很快的就瘦了，成功了减肥。那说不定呢这个学校重庆大学呢可能有些学生就上网去购了，就是呢暴汗服。
就是它比较闷哈，相当于是把你闷着，然后呢就是说穿上它运动10分钟，出汗量等于平常的1小时。
哇，
那就是，但是呢其实你这个消耗的不是脂肪而是水分哈。那医生就表示，如果长期穿这种呢这个透气性不好的衣服，就被这种暴汗衫哈，就是太久以至于脱水，就会造成晕厥。
对，因为你可能会中暑，
对对
对，
对
哈，还有脱水啦，还有呢，可能你的血糖会降低啊，
嗯、
各种的情况会出现，所以呢，千万不要走捷径啊，以为呢穿这个暴汗服运动十分钟就够了，不需要一个小时，因为我已经出汗。告诉您，您、
嗯、
减轻的只是水分，
嗯，
喝了两杯水之后，
哎、
体重还是回复呢平常的样子啊，
嗯，
所以呢，减肥没有捷径，要注意健康。那我们不要用健康来换苗条、
嗯、
同样道理，人生的路上我们要成功，我们要一步一步走出呢有成就，在信仰路上我们希望能够呢有成长，都一样的，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
嗯、
更不可以本末倒置，而是要一步一步来。
好的无比，每一天
善用时间。一，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六节。时间不是以一天、一小时、一分钟这样的形式翩然地下降的，它是从上帝那儿一秒一秒地到我们跟前来的。很多年前，使徒保罗为我们提供生活指引的时候，劝诫我们不要像愚昧人，要爱惜光阴。如果要用生命来诠释保罗的话，我们就需要第一，活在当下。明日复明日，你如果不坐而言起而行，那你就只会光说不练了。你是不是虎头蛇尾，万事开了头便撇在一旁呢？记住，世人苦备明日累。第二，我们要善用等候的时间。威斯康星大学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每个人一生平均花上三年的时间在等待。而盖洛普民意调查曾经随机抽出100个人，发现当中的所有人呢，都在未来的几个小时等候着某些事情、某一个人。然而，在8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他不会坐着呆等，他不会让时间在等候当中溜失，而是呢，紧抓着时间，有计划地加以利用。第三，我们要估计时光的需求用度。一天只有24小时。要完成每一项工作是不可能的，你得评定哪一些是非做不可的，然后排出先后次序来。换句话说，你得说不。对你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是丰厚的收入，一份邮差，还是每个星期有余暇享受娱乐呢？基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谈到时间的运用，他说先求他的国，他要我们花时间敬拜和祷告，花时间学习怎样生活。个人反思，在时间运用上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清早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落时，我要歌唱你大能。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info@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献上今天。
张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张姊妹。
大家好。
还有小朋友。
小朋友哎、
你叫什么？
您叫什么小朋友？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雨涵啊。
啊雨涵宝贝你好，你今年多大啦？
我四岁。
四岁啊。
您是不是要跟妈妈一起来背京剧啊？
你说是啊。嗯。
好。
太可爱了、啊。
太可爱了、嗯。先让你背好吗？
好。
嗯来。
我们相爱不止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
行为
和诚实上。
哇、好棒啊、小雨涵，你知道这节经文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啊？
爱
对、
是的。
对了，你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头你要爱谁呀？
爱神。
爱神。
哇，
这个非常标准的答案。
是。
好棒啊，我们的小雨涵。还有爱神，爱神之外还有爱谁呢？
爱人。
那你每天会看到谁呢？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是谁？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对了、所以小雨涵你要每天爱爸爸妈妈，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去爸爸妈妈的话就差不多了。
听爸爸妈妈的话就差不多了。绝对的，爸爸妈妈最开心你听他们的话了。好，小雨涵，你会得到一本儿童圣经哦。
哎呀，
耶！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4月23号星期一早上呢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我们两位在这里。
哎，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我们看到了呢，劝慰子就说呢，同行频道呢好像这个声音断断续续的。然后我们的晨曦就说啊，没有声音啊。
哇，
谢谢大家的报告。那请继续呢，有收听状况呢告诉我们，因为网主会看到的啊。
是是。
另外呢，如果真的没有声音或断断续续，请大家试试看重启。
哎，重启。或者换一个方式来进入这个同行频道哈。
嗯，
那我们呢几个方式说一下，在微信公众号可以进入，在手机 APP 可以进入，在我们的良友的网站也可以进入啊同行频道，所以呢可以尝试一下。
对，那我们好久也没有报告一下呢我们的联系方式啊。
哎，是。
除了在现在啊你马上可以信啊不是信上第五空间啊留言之外呢，你也可以呢透过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是。
还有电邮呢就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线上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 1.net 跟我们联系的。
嗯，是的是的。哎，现在劝位子说啊，顺畅了哈，那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收听的顺畅。那么我们刚才说啊，这个运动减肥啊是
没有捷径的，
没有捷径的，而且是在夏天呢尤其是受关注的哈。四月不减，五月徒伤悲嘛，不是？
那所以呢现在开始了啊，连大学呢这都为学生操碎了心啊。
对，
那我们就开始啊，这个要运动了。其实呢不仅仅是为减肥，而是为健康的缘故啊。那其实呢这个专家们就告诉我们呢，不同年纪呢有不同的运动啊，可以帮助我们，对，帮助我们更健康。
哎，嗯，原来呢原来不分年龄段的哈，最健康的并不是跑步。
哦，就是说呢我们都以为啊，这个运动就那几种方式嘛，对不对？其实不同年龄段呢真的是有不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可以针对那个年龄段给我们一些的帮助的。
嗯，是的。那么一到七岁呢最适合的是游泳啊，这个调节心肺功能啊，身体协调啊这一类的哈。
嗯，我觉得这个年纪刚好学游泳也是最好的。
对对对，是的，一到七岁哈，那学游泳哈，练游泳哈，这是最适合的。
其实游泳呢，我相信呢，对每一个年纪来讲都是非常好，特别是如果你有一些身体的伤害，
对对对，
游泳是蛮安全的。但是呢，一到七岁啊，这个专家已经告诉我们，医生告诉我们，对这个小朋友来讲是最好的一个运动。
嗯，那八到二十五岁这个阶段呢，是各种球类运动是比较适合的，因为节奏快哈。那你能这个什么负担得起这个负荷哈？
对，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机能最强壮的时候嘛。
是的。
那我们知道球类运动呢，就是你的节奏快啦，反应能力，对，反应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快啊。那有助于呢我们的肌肉还有我们的骨骼的发育，也能够提升我们的速度、心肺的还有这个耐力各方面啊。
是的，是的。
所以呢，这个八到二十五岁呢，请大家呢可以呢多多的参与一些球类运动。十岁的孩子你可以让他练习什么呢？
乒
乓
球、
羽毛球这些
小
球，
对对对，
哈，锻炼他的身体
灵
活。好了，到了大一点，譬如说十岁以上，哎，可以什么球呢？
哎，篮球、排球等
啊，这些大球，
对
对
对，
啊，其实也很好。为什么？因为这些都需要团队合作，也训练他跟朋友们啊、同辈们呢有这样一个团队合作的意识。
是的。那么在二十六岁到四十五岁这个期间呢，最适合爬山和慢跑哈。
嗯，
那这个处于人生阶段、事业、生活爬坡期，
所以要爬山，
这个、所以要爬山。哎，是
这个时候呢，因为压力大，
嗯，
所以呢，有一些的慢性疾病就开始出来了。
是是，
譬如说你长期的熬夜，
嗯、
你可以想象带来什么呢？
嗯、
啊，还有譬如说
久坐啦，然后各种肠胃啊，各种这个内脏都不太好。
对，还有你应酬、
嗯、
啊，喝酒等等。你就想到啊，肝炎啊，这个肝功能不好，
对，
这些长期的慢性病都出现了。所以爬山慢跑能够改善心肺耐力，
嗯，
加速新陈代谢，还能够缓解压力。所以呢，是这个年龄段呢最
佳
的
选择，
爬山还有慢跑，
嗯
啊，所以呢，可以呢设一个在手机上设一个慢跑程式，
嗯，不过关节不太好的呢，就不要经常爬山、啊、
哦，还有肥胖的，
哎是哦，这个负荷太大了，
对，负荷太大啊，可能可以慢跑，但是我觉得慢跑可能也不要，因为有些人呢，他慢跑他就希望能够增加自己的运动量，
嗯，
有挑战，
嗯，
所以他就。跑那种山坡路
哦，
这
个
可能、
那个、很负担很大的，
对对、
啊，
所以这个也要注意啊。
嗯，
好了，四十六到六十五岁啊、这个可能是文慧呀、啊，还有我们很多主内家人的这个年龄段了。
嗯，就是健步走、力量训练哈、啊、这样的运动，就是这个时候肌肉呢可能下降了哈、
嗯。
运动应该以安全、便捷、能稳定肌肉群为主要的。
对，那健步走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的循
环，
环
嗯，
降低我们的体脂率，就是我们体内的
脂
肪，脂
肪哎、
特别是肌肉附近啊，包住肌肉的那些，
嗯，
不是肌肉。
内脏、啊、
内脏啊，那些的脂肪，然后呢啊，这个能够呢帮助我们的这个肌肉哈、啊，
嗯，
不要让它再流失。
哎、
所以呢，健步走，还有呢、啊，
力量训练，比如说举哑铃啊这些的哈、啊。
对，我每次呢参加这些力量训练的时候呢，
嗯、
教练都说，想象你的肌肉正在增加当中。
啊对
啊，还有一个可能我们说我们没有这个设备可以让我们去什么。嗯 力量训练。其实你这个平常家里有那个什么
稍微重一点的东西都可以拿来用的哈。
对，还有静蹲
啊，静蹲
就靠着墙壁。你好像蹲马步那样，
马步，哎，
对，那个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的
腿部
还有我们的这个
腰腹肌肉和腿部啊，
这些都是46到65岁的就健步走，还有力量锻炼。
哎，65岁以后呢，可以选择弓步练习哈，那因为呢身体衰退哈，肌肉的急速就退化了，那走路容易跌倒呢，所以呢就多做一些稳定性的训练，就比如说弓步啦，或者躺卧着把腿举起来啊这些的哈。
所以我们中国说嘛，太极，因为太极
有很多这样的动作，
对，有很多这样的动作。那如果你觉得啊，我不是太想做太极啊，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对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的顾忌。心里头没有平安，那好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仰卧举腿，你就躺在这个床上，然后这个腿呢好像这个
抬起来，
对啊，你可以呢很像爬楼梯那样子的、
锻炼的哈，
对，这样锻炼。那这是65岁以后，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平衡力，我们的脚部的肌肉。那其实您说呢，哎，我身体呢真的是有一些的问题啊，那譬如说我有高血压啦，那这些方面我还能够做这些运动吗？那可以的。高血压人群呢，我们就会建议怎么样呢？
小量中量的有氧运动哈，就比如说散步、慢跑、太极拳，游泳、骑车、健身舞啊这些的。
对，那骑车呢，请你不要去参加那种呢高速的
比赛哈，就是自己骑一下就好了。
对，那糖尿病患者呢，
就是可以结合这个有柔韧性的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这种方式。
对，特别要注意就是呢，任何的运动之前你要做
拉伸
运动
伸
啊。所以如果你有糖尿病呢，我们建议你呢就是轻量的，主要是拉伸方面的啊。
是
好了，心脏病呢，如果你有心脏病啊，心血管方面的，
就是步行是最好的哈，那走平路哈，不要爬太多楼梯。那么刚开始每周呢运动3-5天，之后呢就逐日递加了哈。
对，那这些呢是医生或者是运动专家告诉我们，每个年龄段呢原来呢都有最适合我们或者是给我们最大帮助的运动。您是在哪一个年龄段呢？
这一天
开心，神听了我的祷告。
平淡，可是我知道神就在我身旁。
很累，还好神保守。
感恩，经历神的带领。
每一天都是一个机会，经历主奇妙恩典。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邀请你一起
线上今天。
刚才呢我们就讲了，为了健康啊，那医生专家呢给我们的建议，每个年龄段呢都可以呢开始学习。那我觉得小时候是譬如说1到7岁就是帮助他们啊能够呢学游泳啊，然后呢7岁以后呢就是帮助他们开始参与球类运动，但是到了成年以后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每个年龄段你有最佳的这个运动模式能够帮助我们。那其实呢医生专家呢还从另外一个排行榜，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什么运动对我们来讲是最有帮助的。
哎，最有帮助的，在英国呢运动医学杂志呢就新发布了一项持续了15年涉及8万人的调查报告呢，就显示了哈，下面的一些运动项目对健康和长寿是最有影响的。
哇，所以这个榜叫长寿运动排行榜。
哎，是的
啊，噔噔噔噔，
第一，第一是持拍运动。哎，持拍运动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哈，那就是可以减少综合死亡的风险，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死亡风险降低了56%。
哇，一半呢，
是的，
56%，对不对？
很高哈。
那为啥呢？因为这些呢，对速度、耐力、爆发力、反应力、控制力，要求都很高。
是，
而且不但是锻炼你的这个肩啊、肘啊、手部啊，而且会训练你的下肢，对不对？还要调节你的大脑，还呢眼到、手到、心到，
哎，就是每
一还有脚到，
每一部分都帮你训练了哈。
对，那每周如果能够坚持呢2到3次，
哇，
每次1小时，能够呢强健心脑。
哦，
问题是刚好球类是我最不擅长的，可是我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去练羽毛球了。
哎，羽毛球、乒乓球哈，
哎，
虽然不用打得很好，但是可以试一试哈。
啊
嗯，第二名呢是游泳，游泳呢减少综合死亡风险20%，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41%，
对，也是挺高的了啊。嗯，所以游泳真的是挺不错啊。
是，
游泳能够改善呢我们的血液循环，还有呼吸功能，
嗯，
而且可以预防我们的动脉硬化啊，这些的心血管疾病，
是
延缓我们呼吸机能的减退。
是，
此外呢，游泳非常适合关节不好的人以及肥胖者。
嗯，
那不是说呢，可以在水中，就算你不会游，在水中漫步，
哎，它浮力比较大，还可以减轻你关节的负担。
嗯，对，嗯，那如果呢，您刚开始学会游泳呢，请您呢每隔半小时就要休息一下。
嗯，
每次不要超过2小时。
嗯，
那如果身体比较虚弱的，您可以选择蛙泳、仰泳。
等比较不费体力的，
其实我觉得能够学会蛙泳已经非常好了，
对
我这个旱鸭子来说。
对对，嗯，是。那第三名哈，排行健康榜的是瑜伽。
哎，这个可能呢很多的主内家人就说，哎，这个我们不可以学啊。
嗯，
但是我们要在这里说的呢可能是拉伸运动。
哎，对
对
对，
因为瑜伽里头呢它最初阶段呢其实是一些拉伸运动。
嗯嗯，
那如果我们不参加瑜伽的话呢，我们建议呢你可以学一些的拉筋。
哎，就是拉筋的
伸展
姿势哈，因为呢其实它也要有一些固定的姿势来帮助你怎么样拉到不同的地方哈。
对，那我们要建议就是如果你是拉筋的话呢，
嗯，
每一种的姿势呢要至少持续15秒
以上，哎，
那最好是30秒，这样能才能够达到它的那个拉伸的作用。
嗯，
而且每一组的动作最好重复3次。
嗯，是的。那么啊，说完这个拉筋以后呢，下面呢第四名是跑步啊。
嗯，
跑步呢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的45%。
哇，也是挺高的啊。
嗯，
那跑步主要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
嗯，
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
是
延缓我们的大脑衰老。
是，
所以请大家今天开始去跑步吧。
嗯，是的，因为腿部力量增强呢你就比较稳了哈，就降低了跌倒风险。
对，特别是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如果我们的下肢力量强呢就比较少跌倒了。
嗯，
而且跑步前请大家注意了要做好热身。
嗯，
啊，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跑步是算是比较激烈的啊。
是，
那运动之后要做拉伸运动。
嗯，
跑步的时候上身要直，
嗯，
啊，你的两手呢很放松自然的摆动，而且呢每3步一呼一吸。
嗯，
啊，就是要训练自己的节奏。
哎，不要太快哈，不然你心脏会受不了。
嗯，
啊，那第五呢是大的球类运动啊。
嗯，
就是没有说是明显降低死亡风险，但是呢也有很好的健康好处哈。
嗯，
那就是增加了这个体育竞技的精神啊，心理素质啊，反应能力啊，
对，
团队协作啊，这些都是训练。啊，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是帮助我们更合群一点
啊，
有社交生活。
啊，
对，但是我们建议呢年龄大的长辈呢就不要过多参与这些大球运动了。
嗯，危险性比较高。
对，危险性比较高。
嗯，
哈，所以呢这个运动专家医生专家做了这个研究调查就告诉我们，
嗯，
啊，这个
长寿运动哈，
譬如说持拍运动，这是小球。
嗯，哎，
啊，还有游泳，还有一些拉伸运动。
嗯，
还有
跑步
以及呢
大球类运动。
对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现在又到了接近夏天的时候，那么大家都选择各种各样的运动方式开始锻炼。主要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能够知道怎么样的方式才是适合自己的，也能够与家人之间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配合，那也互相的帮助啊。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的模式，生活的习惯，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中，不同的地方都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锻炼的方法。
是的，
那么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小朋友，都能够有时间来锻炼身体，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身心灵都健壮。
阿门。
真的是能够每一天活在主你的恩典当中。
是的，
那么充满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
嗯，
我们有健壮的身体，也让我们的圣灵的殿能够健健康康的。
是的，
让我们真的是活在这一份的喜乐和健康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祝你是卑微尊为尊贵，是伤心流泪尊为笑颜，患难舍忍耐，忍耐舍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
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心刚强，心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祝你是卑微转为尊贵，是伤心
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朋友你好，罗文辉又和你见面了，现在是圣经词汇的时间，很高兴呢又跟你分享一个词语，今天要谈的就是安息日。那安息日到底是什么呢？安息日就是安息的日子，是放下工作用来休息的一天，是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所定的。那神呢，从地上万族拣选了以色列人之后，就非常重视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的事。所以呢，当神把十诫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第四诫神的吩咐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神把守安息日列为一个诫命，可见呢，神对安息日的重视。神期望他所选召的人能够过蒙福的生活，而守安息日呢，是其中一项能够叫以色列人得福气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以色列人遵照神的吩咐守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在这一天放下一切的工作，专心休息，身体因此得到舒畅，不至于因为工作过劳而身心疲惫。另外一方面呢，神又教导他们在这一天分别出来给神，叫他们亲近神，敬拜神，默想神，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是神所赐福的。 同时呢，神也要求以色列人不要把安息日当作一种仪式，而是真正存着一颗渴望亲近神的心，这样才可以得享福气。只可惜呢，后来的以色列人竟然为安息日定了许多不可做工的规条，特别是法利赛人呢，他们更是非常的执着啊。因此呢，耶稣要斥责他们假冒为善。耶稣在世上的生活呢，不受法利赛人的条文所限制的。耶稣在安息日照常的治病，照常行神迹，虽然引来了法利赛人的不满和批评，但是耶稣却说呢，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又说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立。意思就是说呢，安息日是为了人的好处而有的，而不是倒过来要成为人的负累，使人诚惶诚恐的度日。不过呢，自从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今天一切相信耶稣的人呢，都不再需要守安息日了，因为安息日呢是为以色列人而设的。今天我们守的是主日，也就是七日的头一天，也就是我们说的星期天了。我们纪念主耶稣在这一天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新生和盼望。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主，纪念主，把这一天看为圣日，对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祝福啊。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线上今天。
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学校，
操练生命的成长，学习爱的功课，让我们的家成为幸福的家。
凌晨牧师播音，取材自30天祷告手册，
幸福家庭重建。
幸福家庭重建，做称职的父母。诗篇127:3-5，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以弗所书6:1-4，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来思想主题信息。我们要想成为称职的父母呢，除了供给孩子生活的需求、受教育的机会之外，圣经的观念当中，父母亲能够给孩子最好的东西，就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教导他们，让孩子们走在上帝所定规的义路上。箴言22:6，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换句话说，父母的职责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孩子的人格教育、品格教育。教养孩子首重对孩子的看法和想法。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怎么样看待孩子，会影响我们生育养育孩子的方式。圣经清楚地表示，儿女是上帝所给的礼物。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并不将儿女当作上帝所赐给的礼物，反而觉得是麻烦缠累。他们把堕胎当作很草率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这种观念呢，我们等于是在怪上帝，觉得他给的东西不好，拒绝孩子，也就是拒绝上帝所给的礼物，同样也会拒绝掉上帝许多其他的恩典。我们对孩子的想法看法，不只会影响我们对生育的态度啊，也会影响我们对孩子养育管教的态度。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很多弟兄姐妹或许会说了，不要惹儿女的气，他们不要惹我的气就很好了。什么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如果我们看待孩子的眼光错误，就容易惹儿女的气。比方说，很多做父母的常常把孩子视为次等公民，随自己的意思任意打骂，那就会常常惹儿女的气。为人父母最容易惹儿女气的时候呢，就是把孩子和别人做比较。做父母的呢，如果随便比较孩子之间的长相啊、身高、体重、学业，这常常是最伤孩子的一件事情。因为比较呢，是论断和定罪的开始，不但对孩子，对父母自己也会造成伤害。撒旦工作的方式呢，就是在父母的心中放下比较的心态。这样呢，除了我们会论断孩子，让他们受到挫折，也会让我们论断自己，对自己感到失望。教养孩子的第二个要件呢，是让上帝先成为我们的牧者。我们要想做称职的父母，第二个要件呢，就是要让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诗篇23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为人父母，想要带领孩子走义路，自己呢，要先走在义路上。除非我们自己走在正路上，否则不可能帮助我们的孩子走正路。很多父母很关心孩子的教育，参加很多亲职教育的研习会，阅读很多书本上的知识。他们学习越多，就越感到沉重，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有很多不称职的地方。他们忘记了，他们也是人，也和孩子们一样，有许多的需要。孩子呢，有时间的需要，为人父母也需要有安静独处的时间。孩子需要爱，父母同样需要爱。孩子是罪人，需要被饶恕，父母也是罪人，同样需要被饶恕。如果为人父母的自己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也无法去满足孩子的需要。因此，父母不要只想到自己的责任，或是想要给孩子一切需要的东西，却忽略自己身心灵的需要。我们若想成为孩子的好牧者，就要先让耶和华来牧养我们，成为我们的牧者。因此，我们养育儿女，不要先想到给孩子这个，给孩子那个，而是要学习让主做我们的牧者。 如此我们才不会以错误的方式对待孩子。我们要让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其中呢还包括了一点，我们需要教会的协助。因为养育孩子不只是父母自己的责任，教会爱的团契也是帮助孩子成长很重要的属灵资源。上帝赐给我们孩子，并不是要把难担的担子重担给我们，他不只是亲自帮助我们做父母，同时也透过教会给我们很多的资源和协助，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走在正路上。我们来思想两个问题：你曾经如何让耶稣做你的牧者，经历到奇妙的祝福呢？你可以如何用耶稣牧养你的方式，教养你的孩子呢？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教导我们，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求主赐给做父母的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教导儿女，在行使父母的权柄时，按着主的心意，不随从自己的意思，做讨你喜悦的父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是天父快乐小孩，天天与他同在，看着云朵滴滴石头，越过草原山丘，慈爱天父天天赐福，无论高山低谷，耶稣带路，生命帮助，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现在呢收听的节目呢，是由刘芳老师和文慧呢跟您一块儿呢相聚一小时的现场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嗯，是的，来到了我们这一周要背的经文哈，是《约翰一书》的4:12。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对，那这两周呢我们都是背约翰一书的经文啊，文慧就发现啊，约翰呢是一个渔夫嘛，对不对？那我们说呢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这是使徒行传说的。
是。
但是呢我就发现呢，哇，这个约翰呢他所写的书信啊可以比得上保罗了。因为逻辑很严谨，所以我在查考的时候呢我自己都晕了。
哦，
对，因为真的要很认真的去看去思想，不然的话呢真的在当中呢会晕了啊，因为他的这个逻辑太严谨，一环扣一环啊，一节跟一节都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在解释呢约翰一书4:12的时候呢，也要告诉大家不仅仅看这节经文，我们也要看呢上文下理，
是、
一个大段落。那约翰一书4:12呢是包含在4:7一直到5:2这个大段落中啊，其中一个关于爱的小定论。
哦，
对的。那约翰一书当中呢，约翰提出了一个检测基督徒生命的方法，还记得吗？我们上一周说了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爱啊。
对，一个有爱的生命，并且将这爱呢化为实际行动。那这个当中呢就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了。在约翰啊一书当中呢，约翰呢总共有三次提出了这个检测的方法。第一次呢是在2:7-11，约翰用爱与恨来强调光和黑暗。基督徒就是光，因为基督就是真光。
是，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实践这个新命令，好让我们的生命有光，能够为主做见证呢？这是第一次他提出的这个检测方法。第二次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3:11-18。
对，约翰呢就强调了基督徒要有神爱的生命，那就应该学习呢基督舍命的爱，以实践行动这个爱来爱一些有需要的人。这是上一周我们背的经文，对不对？好了，第三回呢是在
4:7-12。
对，这是第三次呢约翰提到这个检测方法了。
嗯，
就呢神就是爱，所以基督徒呢要透过爱将由神而来的生命呢表达在人间。人们呢也因此能够认识神的美善。
是，
所以他直接讲到神的属性就是爱。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有没有将神的属性呢透过我们的信仰，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表达出来呢？所以呢在约翰一书当中呢，约翰呢有三次提到这一方面哈，怎么样去检测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那在4:7-12这一段讨论爱的经文当中，有一个要词希望大家注意的，
就是彼此相爱，
它也出现了三次。
哇，
第一次是
4:7，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对，这是约翰对信徒的劝勉以及呼吁。第二次呢，
是4:11，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这是讨论基督徒应有的责任。
第三次出现4:12，我们若彼此相爱，
对，约翰在这就鼓励信徒彼此相爱，这样呢就完成了神的命令，也能够将神的美善的本性呢透过我们爱的行动显示在人前。
是，
在约翰一书里头，约翰不厌其烦的叮咛我们要彼此相爱。
是，
除了这是主所颁布的新命令哈，也因为基督徒就是蒙神爱的人，与神爱的生命连结，有爱的生命也有爱的能力，自然能够活出爱。所以呢，爱就成了检测我们生命的方法啦。因此呢，今天我们稍微有一个简单的背景哈，有一个引言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个问题来思考。
哎，是，那你最爱哪些人呢？你是为什么爱他们，又怎样爱他们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安徽的谭小朋友哈，七岁，那他先天性脊髓性肌无力。
对，
那这个病很严重哈，都为他祷告。那么现在他血压很高，医生都觉得很惊讶哈。那希望他这个血压能够降下来。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彼此纪念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表达。
是
啊，我们一起同心。亲爱的阿爸天父啊，你是我们的天父，每一个生命都是由你而来。你爱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是因着你爱我们，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坦然无惧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深信因着你的爱，你听祷告，并且你会按着你爱的美好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我们在这里求您特别的纪念安徽七岁的谭小朋友。主啊，你知道他患有先天脊髓性的肌无力，至今都不能够做。主，最近他还发高烧，血压飙升，医生都没有办法。我们恳求主，你真的特别特别的医治小朋友。
是的，
主啊，你让他的血压能够降下来，你让他不再发烧。我们知道有时候发烧是因为里头有一些的细菌病菌，所以他发炎了。我们恳求主让他的身体白血球能够去抵抗，能够去制止这些的病菌。主啊，让他的发烧能够不再烧，血压也能够降下来。我们恳求主让医生有智慧找到病因，能够对症下药。我们更恳求主你帮助小朋友，你安慰他，赐给他力量，也安慰他的父母。我们将小朋友以及他的家带到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恩典丰富的临到这个家庭，也为他们在他们所需要的事情上，包括经费上，为他们开出路。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几句心里话。有时候我们无法用言语祷告，只能够用手捧出我们的心，举起它沉到爱我们的天父面前，感谢神，天父他能够明白一切。因为天父不仅倾听言语，他更注重我们的心声。
请我们继续的纪念呢安徽七岁的谭小朋友。
是，
另外呢，文慧也要提醒啊，这个背经句呢，我们有一些的解释，您可以在打卡小程序里头看到的。
是。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